外邦时代的开始与结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5年1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the Gentile Dispens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109E。 那晚上好，朋友们，今晚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里。那刚刚离开这里不久，我想我是大约四点出去的，那然后必须那么下去看了一些朋友，那回来已经是7:05了，不得不赶回来。那所以那边的兄有点匆忙的抄了一个主题，但是那这里有一个请求，是刚刚有个人从田纳西州的查桑主家打来的，有个可爱的人，三个礼拜之前发生了一起车祸，现在还躺在那里毫无意识，请求教会这里的人来祷告。是的弟兄，那当然可以，那位弟兄，那位弟兄说话。那我们刚刚讲过麦基洗德，那他是谁，那我们好像那没有好好的深入去讲，但许下一次回来我们可以从这里边接着去讲，当然是在希伯来书中，但今晚我们要翻到但以理书。那你们有圣经的人请翻到但以理书第12章，我们要从那里来读一些的经文，也许可以从但以理书里边就神的道来讲一下。那但以理是一个被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带到巴比伦的先知，那当他去到巴比伦时他也只是一个年轻人。那里有一个那没有太多的人会始终持守住那伟大的信心。那我喜欢但以理，因为他在心中定义，那当他去到巴比伦时他仍然要做一个信徒，那他不愿意用王的肉食等等的东西来污秽自己。那焦点是呢，但以理是给外邦人的先知，但以理看到所有外邦时代的兴起和衰败，他是第一个，那他被称为外邦的先知，他自己不是一个外邦人，但他看到了外邦时代从金头开始到半铁半泥的腿结束。那当他心中定义他不要用王的肉食来玷污自己的身体，那另一群那弟兄名叫沙泽拉米沙亚布尼哥也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那他们不是先知但却是信徒，那他们也心中定义。那后来当那四个信徒聚在一起时，那我能想象那他们就像那我们一样经常一起举行祷告会，那么聚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那共同的东西。那你知道有一个古老的谚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这是一个老的古语，那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你不为此而感到高兴吗？肯定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不就像我坐在一场聚会里，那在那里有一个人在谈论某件事，他说那他在谈论那去了监狱里的魂，那耶稣去了监狱中，那在这死后那去向那些人传道。那这个说话的人说，他说你对此怎么想的？那一个黑人弟兄站了起来，他说那就是圣经怎么说的就是怎么个意思，他去向在监狱中的魂传道了。那说你认为那是什么人呢？他说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在挪亚的时代那方舟预备好长久等候他们却没有悔改的魂。他说不，他说那是这个教会的教导是给那些五旬节派的人的，就是在那些宗派等等当中的人把他们从监狱里边带出来。他说瞧这里弟兄，他说五旬节在那里甚至都没有被提到过，他说的只是去向那些在监狱中的魂传道。那我说阿们，那是正确的。那这个传道人打量着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说是的。那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们那都相信这圣经所说的完全是真理。但以理有三个同伴跟着在一起，那你知道那当你远离家乡时 能知道某个人跟你在一起，那某个会站在你身边的人，那一个真正的好朋友，那真的是太好了。哦，那在异国他乡，那当你知道某个人他想成为你的密友，那爱你支持你，那一切就都值得了。那尤其是当你是个陌生人的时候，那这些弟兄那被带离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城市被焚烧了，那他们所有的用具还有神的圣物都被带到了巴比伦，那被放进了尼布甲尼撒王的那藏宝库里。那一个伟大的外邦的王，那神允许那种事儿，让他们的城被焚烧，他们的教会被烧毁，把他们抓到了城中，那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但是他仍然有一个信徒，是他可以放手在上面的说，这是我的仆人。神总是在某处有一个见证人，他从未让自己没有见证人过。无论有时候哪怕只剩下了一个，但他总是有某个人是他可以放在手上说，这是我的仆人，他会照着我告诉他的去做的。那我们喜欢这点。那诸位，这里当那些的弟兄在那里时，他们被放到了一次试验中，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那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当他真正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时所要面对的，他也一直会被放在试探中。那撒旦仍然在做试探的事，那个只会来帮助你，那对你是有益的。那每一个去到神面前的儿子，那都必须要被试验、管教、受鞭打。那换句话说，就是给点鞭打、纠正。那如果神给我们一些管教而我们不能忍受，那我们就成了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女了。那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把他的信心放在天上，那么无论在这地上发生什么事，他仍然会把他的信心放在天上。他的朋友也许会离弃他，他的家庭也许会离弃他，他的牧师也许会离弃他，但有一位不会离弃他的，也就是神。就是当你立定心意的时候，我喜欢这个。但以理那断掉了他身后所有的退路，他不打算再回去了，他没有去看他身后的路，他在看，他放弃了他过去的一切，朝着从上头来的呼召直跑。那就是我们应当做的，那是教会当做的。那我注意到在那个时候，神允许撒旦给了他一个试验。哦，那些人用火试炼那三个人，那他们用狮子坑来试验但以理。那在每一个的方面，神都带给他们大大的得胜，一人必多受试炼，但神救他们脱离那一切。多么的奇妙，我们是多么的感激那一切的试炼、苦难、试验，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受益。那过不久，神看到他的相信你时，那他就会为你成就大的事了。那我们发现那时但以理成了神手中的一个器皿。那当时他远离了他自己的百姓，远离了自己的城市，远离了他自己的教会，到了一片陌生之地，神使用了他。那你可能那远离一切，那你可能会远离你所爱的那所有人，那或者你会远离你的教会，但你仍然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神可以使用你成为一个见证，那或是他想要使用你去做了任何的事。那这美丽的例子，那圣经中满了这样的事，那无论你翻到哪里，那你们不喜爱读神的道吗？哦，有些时候那我都会那读的流泪。那几天前我在这里边的房间里边读，我坐在那儿哭的就像个婴孩一样。那我站起来，那围着凳子走，把我的手那放在椅子上，再往下看我的圣经，我又情不自禁又绕着凳子走，再往下看圣经。那我想，哦神呢，在这里有永生，是给每一个敢于把他们的信任放在其中并相信的男人女人的，是永生。那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查考这经，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那我们应当，那如果我们接受引领的话，那就是我们应当跟随的，那引领我们从得胜进入得胜的路上的光。 那在你们得胜之前，那必定会有一场征战。那如果没有征战，也就没有得胜。那所以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征战和试炼，那是神在赐给我们得胜的机会。哦，那这岂不是你感觉好一点了吗？那瞧征战来到，有人说你的坏话，疾病临到你，也许神会给你一些轻微的苦难，那使得他可以医治你，向你显明他的关爱，那让你看到他真正的意图，他爱你。那个老牧羊人的故事，那讲的是在耶路撒冷的那片圣地上，那牧羊人背着一只羊，那有人说你为什么背着他呢？说他的条腿断了。他怎么弄成这样的，掉下悬崖了吗？不是，我把他的腿打断的。他说为什么你真是个残忍的牧羊人，竟然打断羊的腿？他说不，我爱他。那他不听话，无法让他专心听我的，所以我就打断他的腿，这样我就给他一些特别的关照，那样他就会爱我并跟随我了。有时候神必须要让我们在健康上出点问题，来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关爱。当医生说无能为力的时，把我们放在他的膝盖上，用他的胸膛温暖我们，那时他会把我们拥进胸怀中，说乔，我爱你，我要让你得痊愈。哦，那岂不是使生命更好一些了吗？哦，他太伟大了，他是奇妙的牧羊人，对吗？难怪大卫说，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在敌人面前用油膏我们，也曾在敌人面前受过恩膏，为要证明直到你的杯满溢出来。那你知道吗？那在你敌人面前被恩膏，那是何等的奇妙。那注意，那时神用尼布甲尼撒王使得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当尼布甲尼撒王死去时，那后来他吃草，他的头发好像狮子，或者说像鹰的羽毛，他的指甲好像鹰爪子等等。那神必须要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那在他死后，他的孙子波沙撒王继承了他，然而他比尼布甲尼撒王更邪恶。那有天晚上，他们在那举办一场大型的狂欢，那他们叫来了那他们所有的军官的官员，那么要举办一场大型的那狂欢。那当他们举办那场大狂欢的时候，那他们就叫人拿来了那些的器皿，神的圣洁的器皿，只是拿神来取乐，向他们的神来饮酒，用耶和华的器皿来饮酒作乐。那一个人那被允许走那么远，但在生命和死亡之间有一条界限，你永远不要越过那个。瞧，你可以因着你的愚蠢那继续走一段的时间，但你最好知道那条线在哪儿。主曾经在什么事情上面提醒过你吗？他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做的，拉住你那条缰绳，说那已经够远了，那时你就最好要小心了。从那以后，那你最好小心自己做什么，是否越过了那条线。那天晚上，当神拉动他身上的缰绳时，他不肯听，还是我行我素，把主的器皿拿出来，那开始在他们的神面前饮酒作乐。那然后就有一只手从天上伸下来，在墙上写出字来，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意思是你要被摆在天平上称，显出你的亏欠。没有人的翻译的话，那是未知的言语。那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有翻译方言的灵，就是但以理。那所以他下去翻译出来，便告诉王会发生什么事，然后神就毁灭了巴比伦王国。那当但以理在那里时，他看到了那些大的异象，那写了那些的话，在今天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他知道并设定了外邦国度的结束。那注意，那是何等的完美。那现在要留意，他首先看到了那个站在田野中的像。那当时他把他梦讲起给王听，他是个属灵的人，他做梦能见异象，能解梦。那神与他同在，那所有人也都知道这点。那当时他看到了那异象，那金头银胸 铜斧、铁腿。那注意，每一个国度都变得更硬一些。尼布甲尼撒王的国度是金头，他讲起来的梦完全的告诉了他，那这些国度那会怎么样的彼此延续直到末了。然后那注意，开始的金头是最软的，银子其次，然后铜再次之，再接下来的是铁，那更加的硬，更硬，更冷，那更远。注意，然后在所有的那一切当中，在你看到的像，知道了从山上所凿出来的石头，那石头是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滚到那像上，打碎那像，石头好像夏天那麦子的糠秕被风吹散，那像长成了一座大山，遮盖了全地和海洋。那这里是主耶稣的再来，那现在就近在眼前了。那他继续，那他看到有一天当他在河边时，他魂游向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都没有看到的异象，因为这只是赐给但以理的。你明白了吗？那有个人就站在你旁边，就会看到那些你看不到的，然后拯救你生命的东西。这里有人说了，我不相信那个，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因为那不是让你去看到的。那些跟保罗那一起赶路的人，当保罗从他的马上被摔下来时，那他摔倒在尘土中，滚在那里，那倒在泥土中，那些人没有听到的声音，也没有看到的异象，保罗看到了。那没有看到的星，所有的天文台都没有看到，那只有那三个智慧人。在很多的事情上，神就是那么指令，让特定的人们看到，而其他的人却看不到的。我喜欢这点。当神借着他无限的智慧，那预定或者说预先命定某些事情发生，那可能就会发生在那个坐在你旁边的身上，而你却对此一无所知。那看看多贪，当以利亚在多贪时，那他们被攻上来的外族人完全的包围了，那亚兰的军队在寻找以利亚那位先知，因为当时他们发现，那每一次亚兰人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挑战，以色列人总会设埋伏来等着他们。那所以亚兰王就叫着他们上来说，嘿，等一下，谁在帮我们，谁在帮以色列人呢？他说，在我们的军队中有人是间谍，会去告诉以色列人我们是从哪儿上来的，所以他们总是会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有一个人有一些的灵性，他说，我父啊，不是的，是因为先知以利亚，因为他躺在床上就会知道你下一步会向哪里移动。阿们。吼吼，当原子能开始震动时，我很高兴的知道神的道告诉了我们该去哪里，要奔向磐石基督耶稣。在那磐石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安全有保障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你，没有原子弹，没有骨弹，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触碰那被神所保护的人，安全有保障，锚定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有何等大的盼望。那注意，那里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是他的仆人，那属灵的孩子。他走过去把手倒在先知的手上，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但当他看到亚兰军队完全包围了多滩，那全被包围了，他说，我父啊，看看那里，我们被这么多人包围了。那这是属肉体的，当一切事情看起来那要走错时，都在对你指指点点，说这个那个，医生说你不能够再痊愈了等等，那只是你应当思想的自然的事。哦，这次是完了。但以利亚说，与我们同在的要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你能想象那个先知是那个基哈西，那个仆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他看着以利亚说，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啊。以利亚说，神的，求你打开这少年人的眼睛。当神一做什么事时，那这就是了，要明白这个。当神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时， 那所有的周围的一切的先知站在火车还有火的天使之间。哦，他看到那个那火的战车超过了亚兰的军队有几千倍之多，那火都烧着了，火焰的天使，火焰的马，火焰的战车。圣经说神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今晚也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今晚在这里有个人有能力打开你的眼睛，并说看了今晚在这个教堂周围站着的是什么，那会怎么样呢？那在你的余生你都会成为这里的一个会员的，肯定的。谢了先生，有时候你无法用你自己的眼睛看到，但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的拉动，有什么东西在附近，第六感在告诉你有什么东西就在附近。今早你看到他打开了聋子的耳朵，是患有小儿麻痹的瘸子在这里边到处的行走，好像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疾病一样。那是什么？那是香啊！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的感官，第六感官，这是下意识的，是灵，有什么东西在附近。要对神有信心。那他们没有，那最初他并没有看到那个，那也许以利亚也没有看到，但他祈求神开了少年人的眼睛，让他能看到。但以利亚意识到他们就在那儿。阿们。有一次多马说，让我把手探入他的肋旁。耶稣说，那你看到才相信，那些没有看到就信的赏赐更是何等的大。那就是今晚的我们，就是那些没有看到就相信的人。那注意，那时以利亚走出去，去到那个地方，他对他们说，那首先他去了那里，圣经说他就让他们瞎眼了，他径直走到了他们那里。那据我所知，每一个人的视力都很完美，但圣经说他们瞎眼了。那这个晚上之前，有个小伙子对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就让我瞎眼吧。我说你已经瞎眼了，已经瞎眼了。那注意，他走到那里，那就是那些大军所在的地方，那个大的地方。他说，那你们在找以利亚吗？啊，说是的，来吧，跟随我，我会带你们去找到他的。以利亚对他们说了这话，那他们对什么瞎眼？他们在他是神的先知这个事实上瞎眼了，他们瞎眼了。他再次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夫妻圈里。他说，来吧，我要带你们去见以利亚。是利亚把他们带到了那里了。在他们四围看，发现他们被包围的时，王说，我父，我应当击杀他们吗？他说，你们会杀掉一个身陷牢笼的人吗？他说，给他们点东西吃，打他们回自己的国家去吧。那就是学习战争的方法，对吗？肯定是的。哦，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采用这个原则，恩待你的仇敌，良善的对待那些对你作恶的人。阿们。那就是了，瞎眼的。那以利亚，那我不是指以利亚，是但以理。但以理预先看到了，他是个先知，他看到了主的再来，他看到了末世来临，他看到了外邦时代的开始。那你是否注意到，外邦时代是从偶像崇拜开始的？那他们在敬拜立在野地里边的一个高大的偶像，那一个人的雕像。我相信那就是丹耶利自己，因为尼布甲利撒王称呼的是波提沙撒，那就是他的神。他开始敬拜一个公义圣洁之人的雕像，那丹耶利拒绝那么去做。那三个希伯来少年也拒绝，沙撒米沙亚伯尼哥。那事情就是这样被引入的，那是有罪的。那金头是借着偶像敬拜而开始的，强制人们去那么做。那就结束于那只超自然的手写下了超自然的语言，那只有超自然的悟性才能够明白。阿们。那也是外邦国度开始的方式，那也是同样的方式结束的。是的，借着超自然的工作，超自然的讲解。那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超自然的工作。哦，何等的奇妙。 今晚你岂不高兴？你相信这超自然的事吗？薛德先生，那神显明给他看所有的那些的异象，就是列国会怎么出现，他向他们显明，那会有多少年，那这都取决犹太人。他说弥赛亚必会来到，那他会在第七十个期里边发预言，就是三年半，在那中间他会被剪除，就是七年，已经为你的民定了七十个期，那倒有七年是给犹太人的。他说弥赛亚王会来到，在七个期那七天的中间发预言，他会被剪除，那行毁坏可憎的会站在圣地，他们要践踏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外邦人会有一载二载半载。那当弥赛亚来到时，那就是耶稣，他的确那只传道了三年半，就作为一个祭物而被剪除了，长线的翻祭被除去，那成为荒凉，那可憎的来行毁坏。那今天奥马清真寺就占据在了圣殿的位置，奥马清真寺正好占据在圣殿所建造的位置。那神说他们会践踏耶路撒冷的城墙，占据耶路撒冷，那直到外邦时代的结束。但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仍然会有三年半的时间留给犹太人。那注意，在所预言的历史上有一件最令人震惊的事，那我不宣称自己知道圣经中的预言，但这个就好像读一份报纸一样，太直白了。那我们在这里边所读到的，那我们知道这是真理。那注意，2500年来，那犹太人被赶散，分散到了天下的列国中，那众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把他们带回去，他也使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心刚硬，直到神把他们赶回到巴勒斯坦。他们回去又组成了一个国家，在1947年5月6日，犹太的国旗升起在以色列的上空，这是2500年来的第一次，这面世上最古老的国旗2500年来第一次升了起来。神说在末世他要升起一面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显明那时间近在眼前了。那注意，那不久前我在那里看了一部预言性质的影片，他们用飞机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接回国去，那你可以在报纸上等等的地方看到，那瞭望还有生活杂志上刊登了这个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回归。人们问他们说，你们回来要做什么？那些年轻人背着瘸腿的老人，那人们说，你们是回来要死在故土吗？他们说不，我们回来要看弥赛亚。耶稣说，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以及其他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时候近了，或者说春天近了，或是夏天近了。那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成就，你们就该挺胸昂首，你们的救赎近了。今晚这个世界已经被共产主义掏空了。那不久前我在跟一个我相信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权力的一个人谈话，当他说到关于这个国家还有共产主义的事实，那他简直会让你胆战心惊。是的，完全被掏空了，没有任何稳固的地方了，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了，只有唯一的一个稳固的地方是我所知道可以站立的，那就是磐石耶稣基督。我们得了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在这个时代当一切都在坍塌，我们却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朋友们进来吧，这是一个在暴风雨时刻的避难所，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他看到了所有这些要成就的事，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圣经说耶路撒冷那的地会像玫瑰一样的开花，那他们会浇灌的地，那他们也那先知发预言说到那日有水会从北方出来，那时在那里没有水，在那里没有泉源，但在最后的时代里将会有喷泉涌出浇灌那些的谷地， 他们的灌溉区会成为这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农业区。在死海中的所有的那些化工的材料，那在海底发现了足够的化工的原料，就是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无法买下来的，就是化学中的油啊等等，那就在死海的海底，现在是属于以色列的了。无花果树发芽，那不仅是那个，而且其他的树也会发芽，共产主义在发芽，敌基督在发芽，神的教会也在发芽，他正在再一次释放出色的大能。茧虫吃掉了一部分，蝗虫吃掉了一部分，蚂蚱吃掉了一部分，男子吃掉了一部分，但神说那树会再活过来的，他现在正在发芽，树正在长出叶子。但以理预先看到了，他就高兴。那在那时神说，那在那个时候，第十二章，在那个时候米迦勒要站起来，这位伟大的王子要为你民的子孙而站立，将会有一个艰难的时刻，那是从列国出现以来所没有的。那到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的民将会被拯救，那每一个人都会被发现名字是写在了册子上。哦哦，那你岂不为你的名字写在了册子上而高兴吗？当然，那大以理在这里看到那位亘古常在者来到，他的头发如同白羊毛，他打开了册子，名字没有被记在册子上的都要被审判，有白色大宝座设立在那儿。那大以理被赐予了这宝藏，那在外邦时代的末了，那当你回家之后，你明天可以读读第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到那北方的王会南下，那不是别的，就是俄国会南下，像一阵旋风一样猛冲而来，哈米丘鲁顿大战就会在靠近耶路撒冷城门的地方展开。那注意，哦，我真喜爱这点，在那个时候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子上的必得拯救，就是羔羊的生命册。米迦勒那伟大的王子会站起来，为了什么？为了你的民。好的，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苏醒。什么时候？等这些时候来到时，那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就好像有一个永生一样的确定，也有一个永远的分离，这取决于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如何对待耶稣基督的。如果你爱的重生并拥有了他的圣灵，你就有了永生，如果你没有，你就没有永生。如果你的名字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有了不朽的生命，如果不是写在那里，也就不会被认出来。那是什么？所有的那些预言都应验了，一切都指向现在这个时间。那尽头就是巴比伦王国已经照着但以理所说的消失了。那神说接下来的是马代和波斯，他们继承了巴比伦王国，那后来他们那败给了谁？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那后来他们又败给了什么人？罗马人。那罗马人征服了全世界，分成了东西罗马两条腿，他说有铁和泥在脚趾头上，十个脚趾头就是十个王国，他说他们不能掺杂，他们之间会彼此通婚，那罗马主义和新教主义。那到那日，等这个事情出现时，那块从山里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会滚过来，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打成碎片，那会取代那个像的位置。那所以我的弟兄们，今晚我们有了麻烦，战争，那战争的风声，多处必有地震，困苦的时候，列国间的痛苦。我刚刚从海外回来，那每一个国家都在颤抖，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今晚我们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们岂不应当为此而感恩吗？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会在荣耀和尊贵中来到，每一个名字写的刚生命册上的男人女人都会跟他们所爱的人一同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何等的奇妙。那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只是单单建造在耶稣公义的宝血之上的原因。我魂周围的一切都会废去，但它仍然是我们全部的盼望和居所。这里是米迦勒，不要站起来，这伟大的王子，那当然米迦勒就是基督，那在天上跟魔鬼起了属灵的征战，那撒旦和米迦勒那征战应该说是彼此的征战。那到那时他说凡名字被录在册子上的必要得救，那那些行义的人，那注意这个，那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明星，那他们必使多人转向公义，像星星一样直到永远。那时候我观看天空，我想弟兄们，我在早晨走出去，我喜欢早起，那你们不喜欢早上起了吗？那我接着弟兄们，那跟我一起在山里的时候，那早上很早的时候，大约四点钟，那么就起来看着天上晨星挂在那里，就在天亮之前，那是最黑暗的时刻，那么看到黑暗聚集在一起，那是什么？那是光明在击退黑暗，那有一个必须要退去，那所有在晚上出来到处跑的鬼鬼祟祟的东西，当太阳升起时，当光明闪亮时，他们都会躲起来。那晚上和黑暗是晚上和光明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座房子里，那要么是黑暗，要么是光明，那光明要比黑暗有更大的能力。那基督也是一样，他比世上所有的魔鬼都有更大的能力。那科学家教导我们，当光明出现时，那会挤压黑暗，那黑暗就把所有的分子聚集到一起与光明征战，那光明会胜过并继续照进来。那圣经说在末日撒旦要像吼叫的狮子，他到处游行，他正在聚集的所有的仇敌的所有的朋友，我们的仇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团聚在一个大的头之下，就是兽的印记之下。那在基督教的领域，那教会联合会，那都联合在一起，给自己搞出一个大的组织，那跟天主教一样，那世界的王再把自己联合在一起，那在政治的领域弄出一个大的头领来，就是那被称为共产主义的，而神的光也正在照射进来。那这样做的同时发生了什么？基督教会永生神的教会正在受到恩膏，能力临到了他身上，他正在领受圣灵。那去年在全福音教会的领域有140万人回转了，是一年又一年里边最大的一次横扫全地。我们不再是在一条小路上了，我们是走在哈利路亚大道上了，我们不再是在棚屋里了。去年在全福音教会的领域有140万人回转，超过了天主教还有其他的教会。哦，这是什么？光明在聚集，伟大的医治释放正在充满全地。哈利路亚。那在遥远的台湾，那医治聚会正在进行，在遥远的日本也有医治的大会，在北方的极寒之地都有医治的大会，在全世界都有医治的大会。哈利路亚。那人们正在领受圣灵，那我们是在末世了。魔鬼在干什么？魔鬼说现在是我的时候了，他就聚集他的力量，教会联盟试图要阻止的事。他们只是一帮闹哄哄的人，他们什么都不是，而都是狂热分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自然的运行这回事。然而同时，美国医药协会的头头在报纸上写了一则的文章，他说任何一个不相信全能的神并接受他是帮助者的人都无权进入一个病人的房间里去帮助人。基督徒先锋那上个月采访的医生们，那他们给出的评论是即便我自己想要写夸大的话都写不出来的。 那是什么？在一切的事情之中，神要叫他的仇敌来见证他的荣耀。亲爱的先生，医生说我们只能给予帮助，神才是医治者。我说那些伟大的人只是明白了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一直以来所明白的。是的，某个荣耀的日子里，你会发现那这些的能力把妓女改变成了女士，把酒鬼改变成了绅士和基督徒，那些的同样的大能把他们从这地上举了起来，并把他们带回家去了，被提去了荣耀中。那时也许就太迟了，对很多人来说那也许就是太迟了。那时米迦勒必为人们站立起来，他不会为列国站立起来，他会为他的民而站立。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被憎恶的。那是多人归义的智慧的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或帐篷或大房子，我何必在乎呢？他们正在那里为我建造一座宫殿，有一天你来见我吧。那是什么？我走出去观看那伟大的晨星，那正在往远处移动。那这个晨星代表什么？晨星只是在反射太阳万丈的光芒，即将到来，对吗？晨星它非常明亮的原因，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太阳离得如此的近，那是一个挤压。晨星宣告了太阳的出现。好的，你们这些晨星们，是时候要宣告它的出现了。闪耀的晨星啊，快快的亮起来吧！那是在说太阳很快就会出现了。当我们观看见晨星在空中闪耀时，那意味着太阳很快就会照耀下来了。当我们看到神的晨星兴起，闪耀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表明伟大的那位正在出现，光明在聚集，晨星在欢呼，坚持住，再过不久就到黎明了。坚持住，再过不久就到黎明了，只要坚持住。那就如墨菲姐妹等人常常所唱的歌那样，只要不断坚持，白昼很快就要来到。坚持住，直到天亮。现在晨星正在向世人闪耀，就在那巨大的黑暗和电闪雷鸣从天降临，在主的再来之前要照亮这世界。那现在请仔细听。那他说，那我曾看过晨星，我想吼吼晨星。有一天我站在那里观看我的弟兄和我，他刚刚升起火堆，我们要做早餐。我转过身就看到了那晨星，我走出去，走进那些的柏树丛中，风呼啸着吹过那些的松树。我站在那里感受着清新的空气，那就是早晨空气的清新，有点凉凉的，很凉爽。那向下走到小溪边，打上一桶水来，在那起床之前就会结冰的。那我站在那里，在那些松树丛中举起我的手来，我望着了晨星，我想我瞧这里，这45年带给了我什么。我说瞧这里，我都起了皱纹，我的手变得皱巴巴的，头发变得稀疏了，牙齿也掉了，这45年给我带来了什么？但我说强大的那晨星就跟神把它从手里边吹出去，并说让它发光是一样的美丽明亮。那时我想到了这节经文，我说但神应许说，如果我们智慧并使多人归义，我们就会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想晨星你现在正在发光，但是你等我们去到那里。哈利路亚。那发光如星直到永远。我那个听到的风从山上吹起来，就在差不多黎明的时刻，呼啸着穿过了一些松树，说在河彼岸有一美地，我们称之为永远甜蜜之地。我们只能借着信心去到彼岸，一个接一个进入大门，我们要在那里与不朽的人同住，他们将为你我敲响喜乐的金铃。何等伟大的事，那些有智慧的人将会使多人归义，他们将会比星星更明亮，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旧的躯壳是为了什么？这把尘土没用的身体，被朽坏的躯壳将会归回到尘土中，朽之虫会把它吃掉的。哦， 让我用我里面所有的一切站立，为了神的荣耀而发光，放下一切的重担，是圣灵能释放他的大能，并借着福音的传讲和医治疾病而得着荣耀，印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哦，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你们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我在夜里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那有一个问的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那圣灵，那多民多方，那圣灵在人们之上。吼吼，哈利路亚。启示录15:16，圣灵说多国多方，那众水的意思就是多国多方多民。那这里有一位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他的手来，在众水之上挥舞着手，指着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那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就不再有时日了。哈利路亚，就不再有时日了。神启示，当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分裂的事情像那样发生时，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的是什么？神在你里面荣耀的盼望闪耀圣灵的心。然后他说，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就不再有时日了。那些认识神的人，但以理说，到末时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加增。但那些认识神的人，那在末日必行大事，他们要行大事。哦，什么？今晚在全世界，信心的增长正在不断的出现，在所有的国家，那大的聚会，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腿的行走，所有的有生命气息的人都来领受了圣灵，不仅是穷人、贫民，还有百万富翁等人。神正在把他的白袍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对他们发出邀请来参加婚宴。某一个伟大荣耀的日子里，这位至高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有天会来到，我们会跟他一起在神的国里边吃新的圣餐。哦，今晚我多么的高兴能在他的国里。亲爱的先生，某个伟大的日子，某个非凡的日子，就不再有时日了。瞧，那我们是从永恒中出来的，在世界还未成型之前我们就在了。那你们知道这个吗？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当约伯认为了有些智慧时，神对他说，当我造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神的众子一同的歌唱，晨星也都欢呼，晨星也欢呼，那些闪耀的众星因喜乐而欢呼。当时他们就看到了某日他们会在这地上吃一大帐幕，麦基洗德王会在神的公义中来到，并献上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再次回到神那里去。众星要发光到永永远远。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知道地基悬挂在哪里呢？告诉我地基立在哪里。神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像人一样跟你说话。约伯面浮于绿，好像死了一样，突发站立，神在那儿。这就是了，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这荣耀的福音是借着旧约的众先知们所预言的，是经历了历史历代传下来的。今晚就在这里，这已经被神所印证了。这已经横扫了全世界，他们试图把它除掉，但是好像在大风天想要扑灭干木森林里边的大火一样，你无法那么做到。越发的扑打只会送上更多的风，你会给它更多的风，火就会烧得越猛烈，这是唯一的问题。那么通常会在山里边升起一堆火，当我想要火在清晨烧起来时，我就走到外面去，在火堆上加几根柴，火堆就开始冒烟。我知道只要有些烟子就会有火星，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拿起我的帽子去给它扇风，火最后就会烧起来的。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就是另一场好像在五旬节那天刮下来的大风一样，再次把信心煽动回来，在他再来的荣耀中接受主耶稣基督。看看那些神奇奇事，更神秘的事情在发生，多处有地震，那巨浪打破了堤岸，就好像耶稣所说要成就的那样。 人们的心在颤抖，满了恐惧。哦，谁会首先丢下核弹？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几个小时之内，全世界就会被毁灭了。那在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之前，我们就会去到神的同在中了。是的。那会是怎么样的？将会一无所有。但我们会丢下这肉身的旧的袍子，我们会把它丢下，复活过来，得着永恒的奖赏。边呐喊，边穿越天空，欢乐欢乐，祷告的甜蜜时刻。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将回家，脱下这旧的身体，在那边换上冠冕和白衣，那将永不褪色，从一个年老的男人女人变成一个年轻人，活到永永远远，永远发光，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中行走在荣耀的街道上，高唱荣耀归于至高神，他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今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神的大能在每个人的手中都在印证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看看四周就会明白我们是在哪了。我们看到无花果树长出了新芽，看到其他的树也发了新芽，看到列国都在发出新芽，看到圣灵的教会发出新芽，看到五旬节重演，神迹奇事回来了。阿利路亚。让我们祷告。天父，今晚我们为这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而感谢你，为了这至高的神性，为了这圣灵的恩膏，我们感谢你，因为他现在就在这里，现在活着并且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为他把我们从火堆里边抢回来的医治的大能而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从坟墓中带出来，让我们复活，更新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在这黑暗里发光。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祝福每一个还未得救的人，并祝福所有得救了的人。父，求你应允，求你医治所有生病的人，愿你得荣耀。求你祝福这个小的教会，祝福这些人，祝福牧师那位弟兄，祝福所有的执事理事。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将你医治的手按在他们身上。如果魔鬼进来挑起那些小的分歧，主啊，求你立刻用激烈的香膏来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将膏油倒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内心谦卑，魂里甜美，愿他们行走在主耶稣的步伐中。如果属肉体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生病了，愿神的天使站在他们身边，涂抹上耶稣的血。求你应允，求你医治所有的疾病。主啊，求你帮助我，当我走出去去到工厂上时，我看到那些巨大的需要，在这个时代有何等大的需要，数百万的人在死去，今天就144,000异教徒还没有认识基督就死掉了。亲爱的神，求你帮助我，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有一天你会让我们从这地里边复活，去了彼岸，跟你一起坐在你的宝座中，跟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天上。父，求你应允，直到那时，愿健康和强壮都是属我们的。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就是恩典，在荣耀街道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当我行过这土地，边走边歌唱，把魂指向哥哥他，主所流宝血，多少毒箭刺我魂，从外到里，当我主一路引领，我必靠他。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就是恩典，在荣耀的街道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那仔细听就一会儿，那在这里有多少为了工会的人举起手来？为了工会的，有多少浸信会的人在这里请举起手来？有多少长老会的请举手？有多少拿撒勒派的请举手？有多少五旬节派的人请举手？有多少路德派的人请举手？哦，我们都在这里，瞧一大群人混在一起，都坐在一个属天的所在，在神的祝福中欢呼。那我想要为了工会的人跟进信会的人握手，进信会的跟路德派的握手，转过身来彼此握手，然后朝这边转过身来，我们一起来唱。把魂指向哥哥他，主流的宝血，多少毒箭刺我魂，从外到里， 当我主耶路撒冷，我必靠他。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就是恩典。在荣耀的街道上，让我放声唱，有烈炫舞终回家，永远欢呼。这不让你感觉太好了吗？那岂不让你感觉到像你都是，那在这里有多少人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每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请举手。哦，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就要分手了，我们从不同的家庭而来，让我们带着祷告而去，让我们来唱的美好古老的解散之歌。多少人知道这首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着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来听见，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万王之王，尊贵名何甘甜，何甘甜，地所望并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并天所乐。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做的，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着名在心间，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并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并天所乐。